弟兄姐妹们平安。谦卑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因为有人说过，只要这个词讲出了口，说这句话的人他就不谦卑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谦卑是一个不能讲的事情。然后合一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而且这个题目在圣经里讲了也讲，然后现在在世上千千万万的教会里面也是讲了又讲。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合一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大家说是这样吗？为什么又这么难？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就不奇怪了。教会是一个自发的团体，谁也不欠谁，是不是？你要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服从管理。在当今这一个鼓吹个人自由的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凭什么要我服你？凭什么要我服从规矩？凭什么你定规矩我来服从？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我碰到困难的事情，我就找一件容易的事情来做。大家喜不喜欢这个习惯？这是个好习惯。所以我今天要用一个比教会更简单的集体来开这个题，然后最后收这个题。哪个集体比这个教会容易呢？我有一个集体比这个教会容易，就是我的实验室。为什么容易呢？因为实验室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工作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不是我两个人争论出来的，是你要毕业你就得把实验做出来，很简单。第二是实验室的关系非常的明确，我是老板，你是学生，我讲你听，是不是蛮简单的？比教会简单多了。教会说凭什么你长高一点你就讲，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的话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定死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讲用一个具体的事情来解释一下这个模糊的问题。然后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今年在圣诞节放假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我原来毕业的一些学生们，而且真的是也是感谢神，我的学生也想起了我。我那个叫 Tiffany 的学生他们家的孩子好像叫 Tiffany， 我那个叫 Tiffany 的学生跟我说，要不要那个我们聊一聊。我说好啊，我也好久没有跟你聊了。因为这个学生很腼腆的，也不大联系，然后他要跟我联系我是很开心的。然后我说实验室正好那个还有几个学生也在，我们要不要那个就是原来毕业的学生跟现在的学生我们一起搞一个聚餐，你们在线上吃，我们在线下吃，大家聊聊天啊。然后我这个人不行，但是我的学生组织能力很强，他们很快就组织好了，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在这儿吃，他们在屏幕上吃，然后一起聊天，他们讲讲他们现在的发展啊之类的。真的是很可惜，学生从毕业到后面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如果这里有读书的学生或者有孩子读书的，告诉他们说，你读书的时候也许觉得很苦，毕业的时候也觉得很难，但是过这个过程之后，后面你就发现很多自己的潜能就发挥出来了。这些学生的话现在有的离开才一年，有的离开两三年，就跟当年完全不一样，真是很非常让人高兴。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也非常的融洽，都彼此鼓励，也为彼此的成功而快乐。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这个叫 Tiffany 的学生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跟大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不是这个老师的第一个学生，他原来还有两个开门的弟子。他的意思他是好心的，他说也许将来的时候叫上他们一起参加这个那有多好啊。我跟他说是的，你前面有两个师兄，不过他们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在毕业之前就已经不理我了，毕业之后就更不理我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比悲剧更大的悲剧，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教会难搞的话， 以为一个有一个定式的一个集体就好搞的话，那也是没法搞的。所以反过来说，如果那个都搞不好的话，那教会也就更没法搞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简单。然后为什么从 Tiffany 开始我的学生毕业就跟我讲话了呢？是因为 Tiffany 是神给我的礼物。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课题非常的不顺利，他在我的实验室挣扎了7年，终于在 COVID 发生的那一年勉强毕了业。然后他的文章发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发完了之后这个课题就无疾而终了。所以在一般的人看来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幸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因为他在这7年里面，他跟我真的是操练了属天的这个恩典的力量。而且我跟大家说句老实话，在前几年的时候我看他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自鸣得意的。我觉得这个学生是冲击了我耐心的底线，是我守住了我的信仰。但是最近几年以来，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是他对我有恩典，是他让我在那个必定失败的道路上有了一个回转的机会。因为他对我的恩典让我可以做事情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后面，我最后结尾者还要跟大家讲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现在跟大家就打一个预防针，这些事情是我做不到的，你们也做不到的。所以不是我今天讲的谦卑不是我们个人的美德，而是神那恩典奇妙的力量。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的计划是如此的奇妙，是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也真是谢谢你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来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啊，因为孩子看到啊，孩子在实验室经过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有你的美意，所以让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教会经过各种各样的磨难也有你的美意。我们也相信你开始的计划你必定成全，我也相信你拣选的每一个人在你里面必定得到保守。也正是愿你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正的是能够看到你，听到你，也能够懂得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那美好的心意当中真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教会终将有一天在谦卑当中，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合一。我们感谢主，愿你保守今天的时间，我们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Amen。 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大家有可能记得这本保罗去腓立比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当时其实是很不顺利的一件事情，因为保罗第一次宣教是在亚洲，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希望在亚洲再走一次，巩固当时建立的教会，但是神不让他在亚洲传道，让他去欧洲。所以他去欧洲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他在腓立比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好像是叫莉迪亚，是做布生意的一个妇女，然后在他们家传福音。如果看这封信的话，大家有一个特点，因为有一些信保罗写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比如给哥林多教会写的信，但是他给腓立比写的这本书信里面充满了感情，字里行间流出了深深的情谊。1章3节写道，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8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保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保罗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情谊，而更多的是盼望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有属灵的成长。在第9节他写道，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保罗对他们是有教导有盼望的。那保罗有什么具体的教导呢？在第1章的27节他这么写道，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盼望，不仅仅是个人的灵命的成长，而是整个教会灵命一同的成长，要同有一个心志，并且齐心努力。所以保罗对他们提出的挑战，在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背景之下，这个挑战大不大？是很大的挑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们要知道，我们属灵的征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事情，更加说明我们的教会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保罗在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啊，谢谢，特别讲到了我们要警醒合一这个问题。他开头的时候讲的是问题，然后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然后最后他说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谦卑，在行为上要操练我们的谦卑。所以在这个里面开头的时候那个字特别重要，它开头两个字是什么？所以哎呦，我是做学问的人，其实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连接词特别重要，连接词是关键，因为这个上下文就靠这个连接词把它连起来，一旦散掉就没有，就不能成为一体。所以这里讲所以的时候，它是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前面跟你讲过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你们要齐心努力，所以你们要注意这样的事情。要注意什么呢？大家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写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些都是讲个人的灵命的一个成长，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都是个人的灵命成长，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跟基督的连接，是爱心安慰，是圣灵的交通，是心中产生的慈悲怜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果子。然后就说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里讲的其实是个人的灵命的成长跟大家合一灵命一同成长的一个关系。如果大家只是读的话，这里有一个 then 就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了，你看又是一个连接词，把它们连在一起。这里面讲到了个人灵命成长跟大家灵命一起成长呢，一个充分性也有一个必要性。我跟大家仔细解释解释这个事情，这是我们做学问人喜欢用的词，我大家解释解释，就是浅显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充分，什么是必要。充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与基督合一相连，如果我们是有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因为圣灵咋产生了慈悲怜悯，就应该可以彼此就应该可以彼此合一。这样来说的话，就是也就是跟我们解释，其实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变得一模一样的，我们也不是对事情有一模一样的敏感度，也不是有一模一样的能力，而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就足够了。这是很宽慰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了个人的灵命，你们必定就有合一，你们就放心就是了。懂得这个的充分性可以解决我们合一当中的一个问题，叫做过度要求。我们很多时候要求很多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合一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没有那么重要的，是可以放下来的。我们只要追求与基督的合一，与圣灵的感动，产生慈悲怜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都能够合一，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合一的信心。第二点是必要性，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如果你有了前面的跟基督的合一相连，你如果有了前面的跟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有了前面的慈悲怜悯，你就必定可以彼此合一。如果 你不能彼此合一的话，你前面的那些个人灵命都不是真的。如果我们不能合一，我们个人的灵命不是真的，我们跟基督的相连不是真的，我们的信仰的底线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解决我们合一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叫随意放肆。第一个是过度要求，以为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不需要。第二个是随意放肆，认为我个人灵命可以就行了，这些合一的事情不是我的问题，这些合一的事情是别人的问题，这是给我们的警醒。所以这两节话里面看起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两句话，其实讲述了我们合一的充分，有神就够了，和合一的必要。如果不能合一，我们就没有神，我们就没有爱。所以保罗也不是光讲理论的，保罗在第一第二节里面保罗写的这句说两句话，严厉不严厉？大家觉得既鼓励也严厉，是其实保罗对他们的爱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大家经常说要做 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 就是要做仆人领袖。仆人领袖不是 doormat， 仆人领袖不是大家踩的，是很严厉的，很应该说很严格的，不好意思退后一步，因为他是有爱写的，是应该是很严格很严格的，一点都没有开玩笑，是说如果你们不能合一，你们是不爱神。然后他又后面又给了两个具体非常具体的建议，他不光是讲理论的，也讲实际。他说让我给你讲讲如何来看人，如何来看事。他说看人的时候，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结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英文讲的是 selfish ambition or vain conceit， 就是说一种自发的热心，倒没有说一堆人结党的事情。所以这个翻译我不是很理解，也许是希腊文到英文到中文的一个偏差。但是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谨防个人感动的危险，我们要谨防个人感动的危险。因为在这个社会上经常有人跟我说，哎，这个人都干事情了，你管他干嘛呢？他有热心你就让他做就是了嘛。大家说是，大家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做的蛮好的，你干嘛要管他呢？ Well，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一个身体里面，每个人的行动对整个身体都有影响，大家同意不同意？不是那么简单的。嘿嘿，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实验室有一个课题，就是江英先生做的这个课题，是身体里面有一个极其奇妙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细胞会老化，而且有的时候在老化之前就会生病。细胞生病了你怎么办？结果神的创造那么的奇妙，神就说这些细胞如果是同一种细胞，他们第一彼此是认识的，说我是细胞一，你也是细胞一，你也是细胞一。但是说哈 James， 我发现你这个细胞是生病的，会影响整个机体的健康。你比如说我们的表皮细胞有一些细胞是有缺陷的，它就漏了，漏了会怎么样？会感染的，感染会死人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细胞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健康的细胞就会跟生病的细胞说，嘿，你去死吧。然后那个细胞就死了，周围的细胞就分裂把它填上，然后整个的这个表皮就完成。大家说这个美不美？美吧。但是江英研究的那个问题是反过来的，是有癌症突变的那些基因跟别的细胞说，我觉得你们是有病的，你们去死吧。然后它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多，然后就变成癌症了。而且江英研究的癌症叫胶质瘤，胶质瘤是治不好的，很多人一年之内就去世了，而且治疗完了之后一回到那个诊所就复发的时候回诊所的，一般有的人两周都活不过。这个病真的是如洪水猛兽一般，因为它有这个奇特的能力，它不光是自己长，它叫别人死，是不是很坏啊？而且不仅是叫别人死，而且恶的癌症细胞叫稍微弱一点的癌症细胞也叫它死，是不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疾病啊。可怕到这种程度，我和江英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知道这个问题它不行。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警告弟兄姐妹们， 不要以为自发的热心就一定是好，不一定不好，我没有说，但是要有一个警醒，是有危险的。如果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的话，说句老实话，我们大家也不要看别人，我们前两年的毛病的话，是都跟我们个人的这种个人的热心、个人的坚持是有关系的。不是说家人，不是说我们的意见一定是错的，但是这种没有一种合一精神的讨论是一个问题，单凭个人的热心是不行。第二个是讲到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花点时间解释解释，这个可不是世界上的这种讲法啊，说你弟长得比我高，不是那么回事，我矮有我矮的好处，我站的地方比他少一点，对吧？个人这个不是个问题，谦卑不是自卑，很多人就把谦卑说啊，我什么也不是 ，no， 保罗很谦卑，没有说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对不对？保罗的真理的坚持从来不放弃。谦卑不是自卑，而是尊重。其实谦卑是一种尊重，而且谦卑的尊重其实与尊重神。第二点落在尊重自己。跟大家讲句老实话，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不谦卑或者你们不谦卑，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尊重神，也不尊重自己。不谦卑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尊重自己，大家知不知道？对自己其实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真正的尊重，然后最后以至于不尊重别人。所以不尊重别人是一个外面的症状，真正的在于内心里面对神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尊重，就当然不会尊重别人。蛮简单，你如果不尊重自己怎么尊重别人？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谦卑不是比较，这里用那个词我很不喜欢，比，对，那个现在年轻人 James， 你没听说过 peer pressure 啊、哦、？Tiffany 他们叫 Tiffany Tony， 是不是在学校里面 peer pressure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悠悠现在长大要上高中 ，peer pressure， 为什么那个听来讲别那个行为那么古怪 ？peer pressure， 女孩子男孩子都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peer pressure 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再跟大家讲，我再批判一次，是因为个人主义。当每个人都高举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跟别人比了之后才有价值。我们本来是跟神有个直接的关系，神给了我们价值，跟别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一个我们的个人价值，忽然变成了要跟别人比的才有价值。所以这里讲的谦卑，不是说比较，不是真的说，不是真的说 James 比我英文讲得好，没有口音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 James 讲英文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很欣赏他讲的是非常的清楚，我讲的时候哎，有些音就发不出来，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欣赏，但并不是说摧毁自己的，说他好了不起，是这种有压力的那个比较，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这个谦卑也不是说高举了别人就摧毁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用世界上的这个眼光来看，而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真的要看我们弟兄姐妹们，有的人是特别的细心，可以帮着算账，有的人特别的认真，什么事情都要想得很清楚，有的人非常的勤奋，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完，有的人手非常的快，不会拖拖拉拉，有的人非常的巧，做的事情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有的人还非常的有趣。我为什么这么干心这些？因为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所以我很喜欢有趣的人，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可以快乐一会儿。因为我自己要太 boring 了，对，而且有的人很关心人，我也很欣赏这样的人，因为我这人是很迟钝的，有人关心人真的很美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不是让我们彼此相比的，而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对吧？所以这个欣赏的根本的目的是我们要欣赏的，要有一个结合，不是欣赏的完，欣赏完了之后我们要成就神的福，要把神的福音来传出去的。然后最后也跟大家一定要讲讲，谦卑不是一个美德，世上的谦卑的美德跟我们讲的谦卑是根本分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谦卑不是美德，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对事实的一个承认。我们为什么会谦卑彼此欣赏？因为尼利是神的儿子，刘牧师是神的儿子，退是神的女儿，江英是神的女儿，杰姆是神的儿子，丽萍姐是神的女儿，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去练习去修行，就简简单承认这个事实，就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的笑话好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女孩子说过，她很喜欢管她的弟弟，啊，不理她的弟弟，嗯，然后的话，她爸爸妈妈说，为什么要给她买那些游戏之类的？那个不好好学习，天天玩那个东西。然后她爸爸妈妈最后受不了，只好劝她说：“你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简单吧？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彼此的下级，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们。当然教会将来是要有次序的，要有长老，要有知识，但是那个不是个等级的次序，弟兄姐妹是平等，只是做事情要有一个责任感，要有一个规矩。为什么要有这些，并不是因为说谁了不起之类的。我最听不得的就是下面说，哎呀，我们听听领导讲什么样之类的。 Never ever say that in the church， 这句话是跟大家讲一讲，帮助你们记得，这句话是冒犯神、冒犯自己、冒犯人的，不要讲这样的话。大家同意不同意？不要这么讲话，因为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哦，然后再看看事情，看事情我就更有的讲了。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还好一点，因为我们就一个教会。我在加州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听到教会有人讨论，有一个词叫抢羊。大家听说过这个词没有？叫抢羊。因为每个教会蛮简单的，其实讲也蛮实际的，每个教会都要有一定的会众，牧师才有的奉献。加州很贵的，你说你这个没有100个会众你怎么过日子？所以抢羊就变成了一件事情，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可怕？所以就变成了直接抢会众，而不是为了会众的灵命的成长，为了天国的福音施工的一个彼此的合作，变成了一个彼此的一个倾轧的一个过程。真的有，我不知道洛杉矶有没有，反正在 Palo Alto 有，反正在 Menlo Park 有，反正我是听到的。然后在教会里面也争话语权，争决定权。这个事情总是有人做决定的呀，然后一旦有人决定，就凭什么这么做？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团契之间竞争人力，竞争资源，不是考虑互相的帮助。哦，因为要有人，不过这也是确实要有人做事情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因此而彼此的这种争执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都在这个经文里已经都包括了，蛮简单的。怎么解决我们后面慢慢的讲，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前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世上的做法，这个跟教会的圣洁是不相匹配的，是冒犯神。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其实我最敏感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东西叫 parachurch organizations， 就是教会之外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有意义的，因为这些组织它有的时候比教会的那个触角伸得远，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现在有一个硬伤，就这些组织经常把教会带到他们中间之后，就指在那就把那些人带的指在那里，就带不到教会来。然后这些人很多人洗得多，然后能够成长的少，就怎么说吧，就好像生了个孩子就丢在那就没人管的感觉。大家说这个好不好吗？当然不好。我不是说非要我们要怎么样，我是因为圣经的教导让我对这件事就很担忧。所以今年当 RSI 请我去做短讲的时候，我犹豫了两天，所以因为我也很忙，教会事情很多，我想这个事情，哎呀，去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我还是去了。去了之后，讲是讲了，效果不好。跟大家解释一下。讲客观的事情不是一个判断，效果不好有两个客观原因。第一个客观原因是，就是说你撒什么饵就钓什么鱼。他们的那个宣传是说来融入美国文化，我们先庆祝圣诞，然后学习唱诗，然后呢我们去敲人家的门，叫 Christmas Carol， 对吧？就是给别人在，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美国这个传统，就是到圣诞节前后的时候，到别人家门口敲门，人家打开就给他唱一个圣诞诗歌啊，这里就给他们一个祝福，然后就嘻嘻哈哈就跑了。哎，是不进屋子的，就在外面。 很好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让他们可以熟悉，而且说句老实话，有一个好处，可以让大家放松对教会的警惕，大家同意不同意？起码是一个比较民间的、比较随意的一个场合。确实，你要直接把人请到教会来是不容易，所以这个他们的活动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宣传的时候说是文化交流；第二个是短讲之后马上就去唱那个圣诞诗歌了，就没有实际意义上的交流。我还是犯了第三个错误，我忘记请教会的同工一起去。完了之后的话，可以陪他们一起唱歌，然后邀请啊之类的。这个事情没有做，所以今年的话效果是不好的。但是效果不好，我还是学到了这个功课，就是当这些事情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冷淡，不参加，我不跟你玩；另外一个是指手画脚，说你这样是不行的，你应该听我的，然后这样就好了。大家觉得这两个方法怎么样？都不行。不单要顾自己，也要顾别人，其实是一起顾天父的事情，大家说对不对？所以为我祷告，我有机会要跟 RSI 的那个领袖们谈这件事情，就是关于将来在宣传的时候如何稍微改变一点点，不能改变太多，这点我是同意，如何改变一点点，然后在程序上如何调整一点点，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不能也奉献一点点，看看能不能慢慢融合起来。这个事情也不能够乱来的，因为这种东西要开始交流合作的话，是要慢慢尝试可以做。我又讲了一遍我的习惯，看到没有？我们从底层出发，要求低一点，慢慢的学习，慢慢的长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事的一个意思，是关键是我们要一起顾天国的事情。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之间就不会有这种世间的纷争来损害天国的事工，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保罗对哥林多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说不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灵命很成熟，然后彼此无法合一。你如何来看人，你如何来看事。讲了这么多，如果没有下面那一段的话，那就无非是世上的这些学习和努力，其实说的简单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今天讲的第二点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所以第五节马上就讲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of that of Christ Jesus. OK, 在英文里有一个翻译本，它更长一点，它说 In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have the same mindset as Christ Jesus. 就是说在你跟别人相处关系的时候，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很直白，明白了吧？就是个人是一个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因为它的维度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一定要学耶稣基督。他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保罗就是你不要指望自己的努力了，还是指望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谦卑在后面的这一小段话里面写得非常的美好。这是其实是一个诗歌的格式，写得非常的美。这段话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读了又读，非常的美。因为他把耶稣的谦卑写的是淋漓尽致，淋漓尽致。这里写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大家想一想，这个耶稣的谦卑使他虚己，来虚己就是倒空自己的意思。你想想，他是神，是一个无拘无束蛮有大能的神，他干嘛要变成人这样一个非常有拘束的一个形象，而且是非常卑微，是一个被创造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大家都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是人的时候，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困，他会难过，他也会害怕，都有。一个没有束缚的人要进入这么多的束缚的话，是多么的困难。都不要说这样了，我从年轻到年老，像我现在关节就开始痛了，你知道这个身体有多么的讨厌吗？对吧？然后人就很容易累，记性就很差，越来越觉得这个身体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谦卑，就是来取了人的形象。然后取了人的形象之后，耶稣跟我们一样，也就有了肉体的软弱。所以谦卑也让他可以使肉体的软弱可以顺服于天父的心。光软弱是不行的，是要顺服神的心意。所以去年最后一次讲到的时候，我给你们讲了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事情，我今天再给你们念一遍。路加福音22章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所以耶稣不是轻描淡写上十字架的，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痛苦。所以按照人的肉体的话，他也是不是说会去愿意走这条路的。但是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是天上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这个痛苦是真的，不是轻描淡写的。所以耶稣完全是人这件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关键的是，他的谦卑让他不顺服于肉体的软弱，而是让肉体来顺服天父的心。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谦卑使他能够做到的。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也虽然有肉体的困扰，但那个不是我们的借口。因为主耶稣他肉体是可以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的肉体虽然软弱，我们也可以顺服天父的旨意。然后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谦卑使他放下他的至高尊荣，成为众人的奴仆，也让他收敛他的大能大力，来存心顺服。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耶稣的 power 在于他对 power 的 restraint。所以耶稣的能力在于他对于他的能力，他的权力的一个放下，一个收起，这是很难做到的。然后最后还有耶稣的谦卑让他付上了一个至高的代价，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谦卑不是一个 cheap talk， 谦卑不是一个便宜的一句话，谦卑是有代价的，谦卑的代价是牺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谦卑不是说着玩玩的，谦卑必须有行为，必须有结果。所以我们的终将的目标是主耶稣一样，是一个完全的献上，是一个完全的牺牲。所以那是谦卑的一个结局。最后再我也要请大家注意一点，耶稣他放弃的是他的权力和尊荣，但耶稣放弃的不是他的神性。耶稣也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放弃的不是神性。耶稣还是坚持真理，坚持爱，并且坚持他的尊严，是不是这样的？耶稣在整个圣经的描述里面是不是充满了真理，充满爱，充满了尊严？所以这是耶稣的形象。然后最重要的词又出来了，第九节的前两个字是什么？所以 therefore， 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所以，因为谦卑，所以至高尊荣，至高尊荣。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因为谦卑，所以升高，超乎万民之上。他受跪拜，被称为主， 并且把这个荣耀归于天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词，所以刚才谦卑讲的谦卑的结局是牺牲，但是没有停在那里，大家没有，所以因为谦卑的牺牲得以至高的荣耀。这个事情是凭世界上的眼光无论如何想不明白的，大家回去可以修炼一万年也修炼不出来的美德，大家同意不同意？不是修炼出来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天国的事情的出发点跟世上事情的出发点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了之后，我们根据逻辑走出来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从世上的出发点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单位里面我们要申请什么呀？ James， 你在单位里你是要申请 promotion 呢还是要申请 demotion 呢？都不申请啊。但是我跟你说，只有人找我升职过的，没有人找我降职过的，都是要升职。比如说其实校里也有 nurse 呀，护士也有不同的级别，然后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技术员也是有一级一级的往上升的，都是有级别的。然后大家找老板的话都是找升级的，没有人找降级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个逻辑是不一样。我没有说大家要去过两天去单位里就要降级，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说天国的逻辑跟世上逻辑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思考。然后最后讲，好，现在说前面给你们一个挑战，后面给你讲了 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怎么办呢？后面就是 the imperatives， 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要行为，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的谦卑。请下一。这样看来，在英文里好像又是写的 therefore， 就是说所以呢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要这样做。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是，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成就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前面讲过了，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这里他提的是你们不需要创新，你们需要的是顺服。所以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创新，就是要顺服。然后他下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面有两个要解释的事情，这里讲的恐惧战兢不是惶惶不可终日如世人一样的担心，而是敬畏神，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要不想失去我们的救恩。然后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讲的很多人就会一不小心就误会，以为我们的救恩是我们自己挣来的，救恩不是我们挣来的，但是成圣是要努力操练。这里讲的是成圣的路上我们要努力，存着敬畏神的心顺服努力成圣。再讲完这大家就要，此事甚难，如何做得了？下面一句话是让我们放心的，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不是要自己做什么事情，而是要相信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神应该会指教我们如何做这些事情。当然这样说的事情也不是被动，就一旦知道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要顺从，就要做出神叫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不是做基督徒，我们是要做出基督徒来，我们是要做出来的。然后14到16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抱怨的问题就是出发点是自己的益处，是短视的，是自私的，所以抱怨反映的是我们的短视和我们的自私。上个星期中明弟兄讲到，就提到那么多的犹太人全都死在了旷野，因为他们抱怨，因为他们胆怯，最后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美地，约书亚和加勒。所以不要抱怨。第二，起争论。起争论的问题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美国人说，美国有句话说，好像 10 people have a dozen ideas， 就十个人有十二个主意可以冒出来。这些事情可以争得死去活来，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大部分的争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永恒的意义。我再说一遍，我们大部分的争论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后面还会再讲一下，我可不是鼓励大家不要辩论，友好的辩论是有好处的，但是我等到下面的，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句，我们大部分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句话写的是不是很激动人心啊？这句话是激动人心，但这句话是一个美国人叫 backhanded compliment。 这句话是里面是 is loaded， 是里面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发怨言起争论，你们就不是不可指摘，不是诚实无伪，不是神无瑕疵的儿女，不是明光照耀。大家听明白了没有？他说你要这样，但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不是这些。而且说你们如果发怨言，如果起争论的话，你们就不能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不能见证神，你们就会有损福音，你们就会让我徒劳空跑。所以保罗对这些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们的教导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保罗的谦卑的服侍其实跟世上的唯唯诺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又讲了第二遍了， servant leadership 不是唯唯诺诺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非常忠于真理的，因为是出于对弟兄姐妹们的爱，他的爱不是随随便便的爱。但是这样讲完，大家哦，这个保罗好严格好严厉啊，怎么这个样子？但是下面他就写道，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什么意思啊？我浇奠的祭物，我如果为你们而死，我如果为了你们而牺牲，是我的喜乐，而且是你们一同的喜乐。虽然我如果死了离开你们，还是与你们一同的一个喜乐。所以他表达出来的是如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牺牲的爱，他义无反顾的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他没有讲完，不说自己死了就算了，还跟下面一节去，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说的照样的喜乐，可不是说世上吃饱喝足的喜乐，大家快快乐的喜乐，也是为别人牺牲的喜乐。大家看明白了没有？所以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但是他写的是充满了，大家觉得听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很难受，还是觉得很受鼓舞？很受鼓舞。所以保罗真的是充满了爱，所以爱跟严格是其实不是一定是相悖的，是有可能的。讲到这里，回到我学生的事情，这跟我学生有什么关系？我要老师谦卑是最不容易的，不是吗？我懂得比你们多，对吧？老师比学生懂得多。然后实验室的钱是谁申请来的？然后经验谁多？老师经验多，做过这么多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些事情，一个实验室虽然有明确的目标，虽然有非常清楚的关系架构，没有从神而来的谦卑是万万不可能的。自从 Tiffany 之后，我发现我有一个转变。我承认我的学生们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爱的，他们既不是我的工具让我来使用的，也不是我可以放任不管的。放任不管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特别怕冲突。你们当中有没有同样类似的毛病的人？怕冲突，能躲着就躲着。一个老师怕冲突也是问题很大的，所以有的我的学生毕业不了，因为他们错了我不跟他们讲。所以跟实验室的学生的工作，我觉得是我的操练里面呢是比较初步的操练， 是跑马拉松之前呢，先跑个100米再说的一个操练，但是已经很有意思了。跟大家讲两个例子，是我个人不可能做得到的。我昨天也跟一些弟兄分享的这件事情。在这个 Tiffany 之后来了一个学生，非常的泼辣。他做的那个课题综合了三个领域：免疫学、癌症学，还有微生物学。他一个人，我这个人其实很忙，管不了。他一个人综合了三个实验室，一个老板已经够头疼，他一个人搞了三个老板做这些实验。哎呀，真是不得了，不得了，非常的能干。但是有一天早上，我跟他谈他常规开会，说忽然他就非常的不合理，不管讲什么事情他都不讲逻辑，讲一句话他发一个脾气，讲一句话他发一个脾气，讲一句话他发一个脾气。但是按照我个人的习惯，我经常开这个玩笑，我跟江英过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过了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当江英生气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来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讲三个你不应该生气的理由。大家见过这样的男人没有？大家笑的都是见过的。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是没有那根筋的。但是那一天我就跟他说，我看你好像有些事情不是很开心，要不今天就不谈了吧，反正也不着急。他说好吧，我是不太开心，他就走了。过两天他又来了找我，又要谈这件事情。我说我们还是不着急，你现在虽然情绪是下去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有些事情让你不开心，你要不先跟我讲一讲，我们科学的事情不着急。他说是这样的，我爸爸妈妈天天怪我读这个博士，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没有男朋友，将来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这个课题做得也不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当年有没有做对这个决定，所以最近我特别的动摇，所以我的脾气就特别的坏。我说谢谢你告诉我，今天也不用谈科学了，我理解你的感受，确实做科学很不容易，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一个人能够管三个老板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也不用谈科学，你回去吧。所以第三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把应该谈的事情就谈完了，十分钟就讲完了。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没有谦卑，靠个人的谦卑也是不行的。没有属天的谦卑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自己有一点点的道理就以为是全部的道理，自己没能体会别人的感情就以为别人没有感情。而且这个事情就不是怪大家，我也不是怪自己，我真的没有啊，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要伤害别人是不需要努力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不需要努力就可以伤害别人，非常容易做到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神就不一样。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下面跟你讲一个更离谱的故事。这个学生最后要毕业的时候写的文章，被我的两个合作者，他们把我痛骂了一顿，没有骂他，骂什么呢？说你怎么跟你学生工作的？这写的是什么东西？根本就是垃圾！你不要再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的是一堆垃圾。我就把那个学生叫来了，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写东西呢？我说你平时讲话挺好的，怎么写成这个样子？啊，他说，我觉得我的工作需要更好的表达出来，要把这个重要性要写出来。那我说你这个词也用的不对啊。他说人家新闻里就是这么写的。哎呀，我说姑奶奶啊，你写的不是新闻呐，你写的是文章哎。不服，走了。第二天我把他叫到我的实验室，大发雷霆，跟他说你这样写是对自己的冒犯，是对合作者的冒犯，是对我的冒犯，是对科学的冒犯，你再敢这么写，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学生了。大家猜猜他怎么样？他说好吧，我改，然后就毕业了。第二个故事其实挺离谱的，但是所以神的道理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在第二个故事里面，神挑战了我的第二个底线，当我没有谦卑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很严格的批评学生，而且不能够根据这个学生的性格特点 来帮助他们。这个学生刚才跟大家讲过了，是一个需要用猛药的学生，大家听懂了没有？第一是要关心的，第二是要用猛药的。在需要关心的时候要关心他，在需要猛药你就得用猛药，你否则他八年也毕业不了，然后他就会崩溃。所以这些事情是人想不出来的，也不是我的美德，我真的不是跟你们讲我的美德，而是跟你说我们的神有多么的奇妙，谦卑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实验室讲完了，让我们讲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谦卑比在实验室里要重要很多很多倍，没有是绝对不可能。你像我实验室都搞不下来，大家教会就如果不愿意不打算谦卑的就不、哦、咱们就不要搞了，是不可能的。我们谦卑当中我们要学会把我们 个人的权利放下来，我们要换成对神真理的一个关心。刘青牧师跟我这样讲，他说不要关心 rights， 要关心 right。我应该像第二次第三次讲这件事情，重要的事情要常常讲，不要关心 rights， 要关心 right， 因为那个是带到我们生命的。世上这些权利过了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们在谦卑当中要把为自己的益处而产生的抱怨换成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人的益处的牺牲，要把抱怨换成牺牲，而且是喜乐的牺牲，不是不甘不愿的牺牲。而且让我们要在谦卑中要把意气用事的争论换成认认真真的讨论。我们讨论的争论是辩论是好的事情，只要我们的辩论是为了对真理更深的认识，是为了我们在爱里面的操练，这是好的争论。而且我们也特别注意两个隐藏的问题，也就是被动的骄傲不谦卑，一个是把表面虚假的和平以为是谦卑，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毛病，前面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经常把一些虚假的和平当成是谦卑，当成是有益处的，不对的，这是换了样子的骄傲。我们要把这样的虚假的和平换成和和气气的有理有节的对人有益的劝解，为的是帮助彼此进入基督归回真理。辩论我们可以辩，我跟钟明常常很快乐的辩论，我很喜欢跟钟明辩论，因为他很仔细，而且他很不愿意打马虎眼，所以辩论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头脑会清醒好多好多，非常有帮助。然后第二个是让我们不要把漠不关心当成谦卑，不要把漠不关心当成谦卑。最近大家对教会的这个会章有很多的看法和讨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反正非常的快乐。因为17年18年搞那个会章的时候，我们开的主日学没有人来参加，就我们几个执事大眼瞪小眼就这么过来了，啊，那个好悲惨。所以我很喜欢现在的现在的变，这个过程是很有意义的。谁对谁错我们慢慢的辩论，因为也不说谁对什么是对什么是对，我愿意我们的辩论是 what's right 而不是 who's right， 这样的辩论很有益处。好啊，然后我还有一个盼望，是我盼望让我们在谦卑当中尊重三个团契事工各自的独特性，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人群。我要鼓励大家的是不要只顾自己，而是愿意协调，而且在协调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事情，谦卑的心在协调时特别重要，因为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度解读。比如说大家忙了一点交流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忙而不是冷淡，是不是不一样？当你解读别人是因为忙而不是因为冷淡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交流。然后大家意见不一同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就要说这是缺乏和睦，而是有可能是大家有不同的重要的看见，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但是讨论的时候就不会指手画脚，而是大家都是坐在一起肩并肩的讨论。哦，我这顺便跟大家讲讲，我现在在实验室里每次跟学生开会的时候，我都故意的跟他肩并肩的坐，而不是隔着我的桌子面对面的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哎，今天我们等一会儿要谈那个教会的会章的时候，我们不妨试一试，我们大家坐在一块儿，我就不站在前面跟大家讲，我们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事情。然后教会明年的话，我们要选 church office， 这个东西我的中文都不知道怎么翻，这就 office 就是说将来教会有长老、执事、同工，然后会众。真是愿意我们，真是愿，但愿我们的教会因为这样的谦卑，教会的 office 可以谦卑的领导，既不是说那个 doormat 唯唯诺诺的，也不是一个有一种强迫性的那种教导，真的愿意像保罗那样的教导，非常的严格又充满了爱，真是非常美的教会领袖。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教会的那个所有的会众也操练谦卑顺服。这个谦卑顺服不是糊里糊涂的言听计从，也不是对教会领袖的什么都不信任。然后我觉得那个上一次那个张曼姐妹讲的那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有空呢可以跟她聊一聊，也可以跟江英聊一聊。我觉得我跟江英之间关于就是说丈夫对妻子的牺牲，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讨论，我觉得江英对那个理解还蛮深刻的，大家可以聊，因为这个是个类似的一个相照，这个顺服，什么叫顺服，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很有意思，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盼望让我们在谦卑当中建立一个彼此平等，但是有秩序的教会，而且让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真正的相信谦卑与荣耀、顺服与权柄是在世上格格不入的事情，但是在天国却是同义词。